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018年12月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5点，下面为您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渥太华当局在华美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拘捕前的几天得悉这一逮捕行动，但没有参与这一行动。这是孟晚舟被捕消息传出并引发轩然大波之后，特鲁多政府首次对事件作出评论。加拿大司法部星期三证实，因美国的引渡要求，孟晚舟12月1号在温哥华被拘捕，对他的保释听证将在7日举行。特鲁多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相关部门对这一案件做出了采取行动的决定，他的政府没有对这一行动做出政治干预。据信，美国要求加拿大逮捕和引渡孟晚舟，与华为公司涉嫌违反针对伊朗的制裁令有关。北京在孟晚舟被拘捕消息星期三曝光，也就是在他被逮捕4天之后，对这一逮捕行动提出强烈抗议，称中方已经向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进行了严正交涉，要求立即放人。路透社引述了解内情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日本计划禁止在政府采购中购买中国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的产品。最先披露这一消息的日本读卖新闻说，日本政府预计最早星期一修改政府采购规则，以防止情报泄露和网络攻击。日本政府今年8月开始研究使用包括华为和中兴等公司设备的风险。美国今年8月的国防开支法案中有一条规定，禁止政府机构和分包商使用由中国供应商华为和中兴公司提供的设备产品，美国还一直劝说盟国也这样做。美军最高指挥官质疑谷歌公司不继续帮助美国发展军事技术，却愿意帮助中国研发审查版搜索引擎的做法。在华盛顿邮报星期四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回答主持人有关谷歌不帮美军却帮中国政府限制自由的提问时说，令我费解的是，我们的公司为了推进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会做出这样的妥协。我们知道中国限制自由，我们知道中国会拿走公司的知识产权。尽管韩国努力缓和与朝鲜的关系，但韩国政府负责购买军备的部门说，韩国计划购买数十枚美国制造的舰对空导弹，以加强针对平壤的防空能力。韩国2013年以来陆续购买了美国雷神公司制造的 MS-2 导弹，装备三艘定于2020年后服役的神盾，又译宇斯顿驱逐舰。韩国政府拒绝透露这次购买导弹的确切数目，只是说数十枚，购买价格大约3亿美元。美国国务院今年9月批准了对韩国的26亿美元军售，包括6架波音公司制造的 P-8A 海神海上侦察机和64套爱国者反弹道导弹系统。美国环境保护署宣布放松一项对新建燃煤发电厂排放量的监管。环保署星期四作出以上宣布，奥巴马执政时期要求新建燃煤发电厂每发1兆瓦小时及1000度电的排放量不得超过1400磅及635公斤。环保署改变政策之后，新建燃煤发电厂将被允许每发1000度电排放1900磅，约862公斤。美国许多媒体星期四报道，特朗普总统将提名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预计特朗普总统星期四在推特上将做出正式的宣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迎大家来到这期的美语训练班，我是杨林。
我是 Mike， 杨林来告诉大家今天都要学什么。
没问题，今天我们要一起来聊聊慈善捐款，看看如何表达货真价实，还要告诉你如何自控。
Yeah, I put aside some money for charity every year. Even though I don't have a big paycheck, I feel like it's everyone's job to help those who are in need.
Wow, 可以吗 Mike? I didn't know you had such a noble heart.
Of course. Well, we'll save this for later in the show. For now, let's begin our lesson with...
Learn a word.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Prepaid.Prepaid is spelled P-R-E-P-A-I-D, prepaid.
Prepaid, 预付的。
Many states in the U.S. offer prepaid tuition plans for public universities.
美国很多州都提供预付公立大学学费的计划。
Justin Bieber is launching a new prepaid debit card aimed at teens.
贾斯汀·比伯准备发行一个新的借记卡，主要吸引十几岁的青少年用户。一项最近的研究显示，
People between the age of 18 and 34 are more likely than other age groups to consider using a prepaid card instead of a checking account.
18岁到34岁的人比其他年龄层的人更愿意使用预付卡而不是活期银行账户。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prepaid, prepaid, prepaid.
I guess prepaid cards are safer than credit cards.You can't overspend since there is only so much money on the card.
They certainly can help you better manage your budget, but you need to be careful as well. One time, I bought a gift card for my mom, but it turned out that there was less money on the card than what the store advertised.
Yeah, you need to make sure you have the real McCoy.
Exactly. Our audience is probably wondering what the real McCoy is. Let's check out today's words and idioms.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5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常听人说如果什么事情听上去好的难以想象那八成就是骗人的我的一个朋友不久前在小摊上买了一块钻石只要100块我告诉他这么大小的钻石在商店里起码要花300块。结果他到珠宝店去做鉴定，发现钻石是假的。这倒让我想起了今天要学的习惯用语。
The real McCoy. McCoy is spelled capital M, small c, capital C, small o, small y. The real McCoy.
大家也许会问 McCoy 是什么意思？其实啊，这个词没有意思，是一个人的名字。The real McCoy 这个习惯用语的意思是货真价实的，不是假冒伪造的。刚才我说的一个朋友贪便宜，结果买了一颗假钻石，就跟大街上的伪造名牌皮包和手表一样。
It was not the real McCoy.
下面例子里的这位男士也被假象蒙住了眼睛。不过好在没有金钱上的损失，让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I haven't traveled much, so when I visited Las Vegas, I was shocked to see the Eiffel Tower. I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the symbol of France was doing in Nevada. Well, it turned out to be an impressive replica. I guess I'm rather gullible. If I really want my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real McCoy,I'll have to fly to Paris.
这个人说，我们很少出门旅行，这次到拉斯维加斯去，居然看到了埃菲尔铁塔，我真搞不懂巴黎的标志怎么会跑到了内华达，最后发现原来是仿造的，我可真够傻的。如果真想站在埃菲尔铁塔前面照相，我还得飞到巴黎去。
确实，我最近刚去过拉斯维加斯，那里的赌场都有自己的名堂。在拉斯维加斯大道上，不仅能看到埃菲尔铁塔，还能看到纽约的自由女神呢。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I haven't traveled much, so when I visited Las Vegas, I was shocked to see the Eiffel Tower. I just couldn't understand what the symbol of France was doing in Nevada. Well, It turned out to be an impressive replica. I guess I'm rather gullible. If I really want my picture in front of the real McCoy, I'll have to fly to Paris.
我这次在拉斯维加斯看了一场演出，表演者模仿的是猫王。他从穿着打扮到举止声音都酷似猫王，简直让人觉得
He is the real McCoy.
在刚刚过去的2008年总统大选中，奥巴马改写了美国历史，成为第一位非洲裔总统。但是与此同时，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佩林也出尽了风头。让我们听听这是为什么。
Governor Sarah Palin became the first woman to run for vice president as part of a Republican ticket. While many critics dismissed her candidacy, she drew huge crowds at campaign stops across the U.S. Supporters found her refreshingly different from typical politicians. To them, she was the real McCoy, a genuine person that they could identify with.
这个人说佩林州长成为共和党有史以来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候选人。虽然很多评论人士对她不以为然，但她所到之处都会吸引很多支持者。他们在佩林身上看到了跟普通政客不同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佩林是一个真实的人，能设身处地地理解人民的疾苦。
也许再过四年，佩林又会出现在共和党的选票上，谁知道呢？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Governor Sarah Palin became the first woman to run for vice president as part of a Republican ticket. While many critics dismissed her candidacy, she drew huge crowds at campaign stops across the U.S. Supporters found her refreshingly different from typical politicians. To them, she was the real McCoy.A genuine person that they could identify with.
对于 The Real McCoy 这个习惯用语的出处，研究词源的专家们有不同的见解。有的说 The Real McCoy 是从19世纪80年代中期一个苏格兰威士忌的广告来的，有的说是从美国19世纪晚期一个臭名卓著的家族纷争来的。还有人说 McCoy 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有名的牧场主，或是造船主，或者是走私酒的人。最被大家所接受的说法是 The Real McCoy 跟20世纪一个著名的拳击冠军有关，他为了防止别人盗用自己的名号，取名为 Kid McCoy。 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没错，这次我回北京，满大街人都背着 LV 包。Although I think at least half of them are not the real McCoy.
Well, personally, I think knockoffs are not all that bad. I really can't understand why people would spend over $2,000 on a bag. It's just a bag. If I had that kind of money to spend, I would rather give it to charity to help those who are less fortunate.
Wow, good for you, Mike. Speaking of which, I've already spent my entire paycheck for the month. Do you wanna, maybe buy me lunch today?
I'm talking about people who really need help. But I guess lunch is okay.
Deal. 咱们言归正传。In today's business etiquette, we'll touch on the topic of giving to charity. Let's check it out.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慈善捐款的问题。Michael 说
Okay, folks, it's been a tough year, but we're going to stick with our tradition and give our usual yearly amount. Any suggestions?
Perhaps we could donate to my church's missionary group. I know a couple other good Christian organizations that could use some help.
If I might interject, I don't have a problem with religious charities, but I do object to any proselytizing.
虽然公司不景气，但还是打算依惯例捐款。Frank 建议捐给基督教团体，可是 Jenny 反对向特定宗教色彩的团体捐助，避免支持某一宗教之嫌。
Proselytize
是劝人信教的意思。
Okay, that's a good point to think about. We want the donations to reflect the entire company, so we should avoid anything controversial.
I was thinking perhaps we could give to more international causes. The victims of that horrible earthquake in China still need a lot of help.
How about the Red Cross? They have a pretty good track record, right?
Yeah, let's give them 10%.
Yeah, good idea.
Agreed.
Michael 同意 Jenny 的看法，因为捐助代表整个公司，应该避免任何争议。Gina 建议捐给国际慈善事业，比如说中国地震的灾民。Frank 提出红十字会的记录就很不错，大家同意把10%的钱捐给红十字会。
I was doing some research before this meeting, and I found a great website called CharityWatch.org. They have lots of tips about avoiding fraud and giving to the right organizations.Did you know that nearly 70,000 new American charity groups were founded just last year?
Wow, that's a lot of choices. It's kind of daunting.
So, should we stick with the tried and proven groups, or should we branch out?
Jenny 说有一个叫
CharityWatch.org
这个网站上面有不少如何选择慈善团体的建议。去年一年，美国就成立了70,000个慈善团体。
A group called Water for Africa sponsors water purifying kits that can help eliminate serious diseases.
I like it. All in favor?
Yes.
Yes. Well, it sounds good, but I think I should do a bit more research.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hilanthropy suggests we check to see how much of the funds they use for direct charity work and how much goes to administration costs.
You know, Jenny has a point.All these groups look good on paper, but you never know.
Gina 提到一个为非洲提供净洁水的团体，大家都觉得不错。但是 Jenny 表示应该再调查一下，看看捐款有多少直接用于慈善项目，多少是给工作人员发工资的。
So you mentioned earlier that you do charity work. What kind of work do you do then?
I help out at a local soup kitchen a couple of times a month.
Yeah, I'm going to donate some of my clothes to Goodwill this weekend. I'm never going to wear them, so I think they should go to those who need them.
Good for you. Now let's keep listening to Jenny and Michael.
礼节美语
公司开会讨论慈善捐款的问题 Jenny 建议事先调查一下
The recommendation is that 60% of funds should go to projects with no more than 40% going to the charity's own costs
Here's another good website CharityNavigator.org You can search specific groups and check their ratings The Red Cross is number 5 in the most recommended charities
There's also animal-related groupsHow about the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
They're number 4 on the list. Sounds good.
一般的开支规范是慈善团体要将60%的捐款用于慈善项目，行政开支不得超过40%。Michael 提到了一个叫
CharityNavigator.org.
在该网站推荐的慈善团体中，红十字会排名第5，反对虐待动物社团排名第4。
World Vision is number 1. They're a Christian group that provides a lot of medical assistance in Asia and Africa.
And of course, while we all enjoy doing a good deed, we do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company can get a tax break from our contributions.
I'll double check that donations to each of those groups are in fact tax deductible.
向亚洲和非洲提供医疗帮助的基督教团体世界视野名列第一 Michael 提醒说做好事的同时也要保证公司的捐款能抵税
We do need to ensure that the company get a tax break from our contributions
Gina 说他会
double check
查清楚这些慈善捐款都是能够抵税的
I just had a thought Every year, we give corporate donations, and that's all well and good, but we might consider giving our time instead.
Interesting. You mean like volunteering? I like it.
You know, that could work. Any specific suggestions?
Well, we all have our pet causes. Gina is an animal lover. I have church projects. Jenny is a computer genius. We all have something we could teach or offer.
Frank 建议在捐款的同时也可以用做义工的方式为慈善事业出力。这个建议受到了大家的肯定。
That idea is very worth considering. In some ways, it's a lot more meaningful than giving money.
Yeah, even doing something simple like volunteering to answer the phone lines at the Red Cross can be a huge help.
Okay, how about if we give half of our contributions as donations, and for the other half, we give our time or expertise to the group of our choice?
Yeah, good idea.
Agreed. 大家都觉得这个主意不错。Jenny 说，从某种角度说，这比给钱更有意义。
That's a lot more meaningful than giving money.
最后大家一致同意，捐款只作为慈善募捐的一部分，另外一部分由大家自己挑选慈善团体，为他们贡献时间或是专业技能。
我也觉得贡献自己的时间比给钱更有心。
I remember one time I went to an organization to help teach English as a second language courses. I felt so good helping immigrants learn English.
It's always better to give than receive. There's this place that I go to every Wednesday. Basically, we help kids with ADHD learn how to concentrate. Since I had ADHD when I was a kid, I learned self-control the hard way. I want to share my experiences so these kids can have an easier time than I did.
你的形象简直都高大了耶。
Now let's look at how to use the word self-control.
Learn a word.
今天我们要学的词是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is spelled self, S-E-L-F, and control, C-O-N-T-R-O-L.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自控。
A growing body of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re is a link between low levels of self-control in childhood and serious problems later in life.
越来越多的研究显示，孩子小时候缺乏自控能力会导致长大成人后的很多问题。还有研究发现，
If you're struggling with self-control, the best way to achieve it is to surround yourself with strong-willed friends.
如果你缺乏自控能力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多交一些意志力坚强的朋友。好的，今天我们学习的词是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self-control.
缺乏自控就交一些自控能力很强的朋友，哎，这靠谱，环境真的会影响人哎，这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啦。
Exactly. Yanglin, now that you work with me every day, I guess we can expect an improvement in your productivity and creativity.
I think the only thing I'm going to improve on is my eating ability.
Ow!
好了好了，不开玩笑了。我们来听今天的最后一个环节——美国习惯用语。
美国习惯用语。
Words and idioms.
各位听众，现在播送美国习惯用语第836讲，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我上个月坐火车到纽约去看朋友，上车后刚要坐下，旁边座位上的女乘客就开始很大声的自言自语，看上去精神好像不太正常，吓得我只好在过道对面远远的坐下。后来我注意到，每次有人要在这个女的旁边坐下，她就会开始自言自语，如果没有人的话，她就很安静。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啊，她是在装疯卖傻，为的就是不让别人坐在自己身边。这也让我想起了今天我们要学的习惯用语。
Method to one's madness. Method is spelled M-E-T-H-O-D and madness M-A-D-N-E-S-S. Method to one's madness.
在中文里 ,method 是方式方法。Madness 是疯狂，我们说 method to one's madness， 意思是表面看似疯狂的举止，其实有它隐含的目的。 刚才说到火车上那个女的，为了不让别人坐在自己身边而装疯卖傻，我们就可以说
There was a method to her madness.
在生活中，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情有很多，但是仔细分析，往往又会发现其中的道理。让我们一起听听下面这个孩子的回忆。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used to take long drives around the state I grew up in. I thought he wanted to go sightseeing. Then I realized he was looking around for the service station offering the cheapest price on gas. I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ose odd road trips. Yes, there was a method to his madness.
小的时候，爸爸常带我开车到处跑。我原来以为他是开车出去兜风，后来才明白他是在找便宜的加油站。我早该明白他开车莫名其妙的到处走不是没有目的的。
其实啊，很多人都干过这种事儿，开车到处跑就为了找个便宜的加油站，特别是在油价特别贵的时候。不过也不能离家太远，否则花在路上的汽油钱刨去省下来的钱也就所剩无几了。好的，让我们再来听听上面那段话。
When I was a kid, my dad used to take long drives around the state I grew up in. I thought he wanted to go sightseeing. Then I realized he was looking around for the service station offering the cheapest price on gas. I should have known there was a reasonable explanation for those odd road trips. Yes, there was a method to his madness.
说到省钱，我爷爷可不是一般人。我还记得小时候到爷爷家去，看到他攒了很多空的铁罐子。后来我才发现，他把这些铁罐子整齐地摆放在一起，上面铺块布，然后踩在上面够东西。虽说我肯定不会这么做，但至少
I saw a method to their madness.
下面例子里有人别出心裁，为了涨工资而背水一战，让我们一起听听看。
My colleagues assumed I'd gone crazy when I threatened to resign my position as assistant sales manager.What none of them suspected was that I wanted the boss to give me a promotion. And it worked. Within a week, I was running the department. See, there was a method to my madness.
我宣布要辞去销售部副经理的职务，同事们都以为我疯了。没人会想到，我这样做其实是为了逼着老板给我升职。我的计划居然成功了。怎么样？我看似疯狂的举动其实是有目的的。
这个人可真够意思，不过我还是建议啊，想升职的朋友不要效仿他的做法，搞不好连饭碗都会丢掉。好的，我们再来听一下上面的例句。
My colleagues assumed I'd gone crazy when I threatened to resign my position as assistant sales manager. What none of them suspected was that I wanted the boss to give me a promotion. And it worked. Within a week,I was running the department. See, there was a method to my madness.
有时候大家也会听到有人说 method in one's madness, 特别是在英式英语里面。method in one's madness 跟 method to one's madness 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莎士比亚名著《哈姆雷特》里面就曾出现过这个习惯用语。好的，这次美国习惯用语就到此结束了。我是魏然，
我是 Doug Johnson。
这次节目的制作人是胡晓玲，谢谢各位的收听。
Until next time，
下次节目再见。
This has been Words and Idioms。
Threatening you're going to resign to get a raise? Mike, I think you should try it.
I don't need threats to get a raise. My work performance speaks for itself.
Really? Well, all right. 好了，同学们，这次的节目时间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有什么建议，或者呢，想提什么问题，还是发电子邮件到美语@voanews.com.
Tune in next time for American English Mosaic.
We'll see you next time.
Bye-bye.
拜拜。
下面播报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加拿大总理特鲁多说，渥太华当局在华为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被拘捕前几天得悉这一逮捕行动，但没有参与这一行动。这是孟晚舟被拘捕消息传出并引发轩然大波之后，特鲁多政府首次对事件作出评论。加拿大司法部星期三证实，因美国的引渡要求，孟晚舟12月1号在温哥华被拘捕，对他的保释听证将在7日举行。特鲁多说，特鲁多星期四在一场记者会上说，相关部门对这一案件做出了采取行动的决定，他领导的政府没有对这一行动做出政治干预。据讯，美国要求加拿大逮捕和引渡孟晚舟与华为公司涉嫌违反针对伊朗的制裁令有关。北京在孟晚舟被拘捕消息星期三曝光，也就是在他被逮捕四天之后，对这一逮捕行动提出强烈抗议，称中方已经向美国和加拿大两国进行了严正交涉，要求立即放人。当被问到是否与中国总理或大使通话后，特鲁多总理说，他没有就这一事件与国际同行进行交谈。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以“特鲁多甩锅”为标题报道了加拿大总理的说法。一些观察人士说，北京相信渥太华当局受到了来自华盛顿的压力之后，才做出了逮捕行动，并可能因此对加拿大采取报复行动。路透社引述了解内情人士的消息来源报道，日本计划禁止在政府采购中购买中国华为公司和中兴公司的产品。最先披露这一消息的日本读卖新闻说，日本政府计划最早星期修改政府采购规则，以防止情报泄露和网络攻击。日本政府今年8月开始研究使用包括华为和中兴等公司设备的风险。美国今年8月的国防开支法中有一条规定，禁止政府机构和分包商使用中国供应商华为和中兴公司提供的设备产品。美国还一直劝说盟国也这样做。澳大利亚今年8月宣布在新电信网络建设中禁止使用华为和中兴的设备。新西兰政府也拒绝该国一个电信公司使用华为 5G 设备的申请，理由是构成安全风险。华为公司一直坚称其设备是安全的。华为说该公司为员工共有，是独立于政府运作的公司。美军最高指挥官质疑谷歌公司不继续帮助美国发展军事技术，却愿意帮助中国研发审查版搜索引擎的做法。在华盛顿邮报星期四主办的一场讨论会上，美军参谋长联席会主席邓福德上将在回答主持人有关谷歌不帮美军却帮助中国政府限制自由的提问时说，令我费解的是，我们的公司为了推进在中国的商业利益会做出这样的妥协。我们知道中国限制自由，我们知道中国会拿走公司的知识产权。谷歌今年稍早时候宣布不跟美国国防部续约研发一项用于无人机的人工智能项目，理由是谷歌反对自己研发的技术被用于战争。之后谷歌被披露为了重新进入中国市场，对搜索引擎内容正在尝试为中国市场量身定制搜索引擎，并遵从北京当局的审查要求，对搜索的内容设置审查程序。谷歌承认这项所谓蜻蜓计划的存在，但坚称这项计划目前仍然处于探索阶段。尽管韩国努力缓和与朝鲜的关系，但是韩国政府负责购买军备的部门说，韩国计划购买数十枚美国制造的舰对空导弹，以加强针对平壤的防空能力。美国环保署宣布放松一项对新建燃煤发电厂排放量的监管。美国许多媒体星期四报道，特朗普总统将提名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出任美国常驻联合国的代表。预计特朗普总统星期五在推特上将做出正式宣布。各位听众，以上是美国之音。 为您播报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看 VOA 卫视在12月6号星期四的时事大家谈，我是郑玉文。17年前，美国克林顿政府以能够将民主社会重要价值观、经济自由以及美国的商品输入中国为由，成功的说服了国会允许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7年后，特朗普政府说中国没有履行入世承诺，并且遂行了不公平贸易，对北京发动了一场激烈的贸易战。17年的时空转变让美国的政界和学界都在反思当年让中国入世的决定是不是错了，如果错了，谁又该对此负责？中国官方反复强调，入世以来中国对世界经济做出巨大贡献，中国究竟做了什么？而夹在美中两国贸易战火间的世贸组织为何显得无能为力？世贸组织的改革是否迫在眉睫呢？在我们今晚时事大家谈，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展开深入的探讨。第一位是中国民主运动海外联席会议主席魏金生先生。魏先生您好，欢迎您。
你好，你好，
欢迎您来到节目中。那么第二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参与我们节目的是美国维吉尼亚大学商学院教授陈昭辉。陈教授您好，欢迎您。
主持人好，大家好。
欢迎两位，我们也欢迎观众和听众朋友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那么就像我们刚刚在节目当中提到的，今晚的讨论单元当中，我们要先带大家来看看，这是在今天星期四传出震惊了中外舆论的消息，那就是加拿大当局应美国的要求逮捕了中国华为公司的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那么她是华为创始人任正非的女儿。根据报道，孟晚舟是因为涉嫌违反针对伊朗的制裁禁令遭到了逮捕。那么中国驻加拿大的使馆发表了声明，并且抗议说这是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中国外交部要求立即放人。那么在美中贸易战现在是暂时停火的期间，美国来向华为动手，它释放出什么样的信号，又将如何的牵动美中贸易关系？我想就请两位嘉宾来为我们进行点评。首先想先请这个陈昭辉教授跟我们谈谈。我们知道华为被中国政府视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企业，而这位孟晚舟女士呢，她在今年3月底才从任正非的手上接下了副董事长职务，她被认为是华为的接班人。美国在这个时候逮捕她，那么这其中传递的是一个什么样的重要信息呢？
首先呢，就是我认为呢，这个是不是一个孤案，不是一个孤立。我认为这个事情呢，就跟以前的就是前段时间的中兴事件，还有的话就是可能一个月前的这个福建晋华这个事件呢，性质上是相同的，都是什么呢？都是说是现在呢，就是美国政府呢，对这个就是知识产权对高科技公司呢，就是非常的，可以说就是说是非常的就是。的这个监控是非常非常的那个仔细了啊，以前的话他可能都不管，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对这些公司的行动，对这些公司对美国的伤害，不单单是那个国家安全方面的伤害，还有的话就是对那个美国企业本身利益的伤害呢，进行一些非常严格的执行就是让这些公司知道，你要在美国要搞擦边球，要搞投机取巧，这个事情是行不通的。我认为主要是这一点。但是呢，你说是要跟主要的贸易战方面有什么太大的联系呢？就是跟中兴一样，我个人认为跟中兴一样，就是当时在谈判的时候呢，就是中美谈判的时候就把中兴呢就一下子就可以说是打死掉了后来呢当然又救活了所以说我认为这个事情呢跟那个情况一样的可能没有跟那个贸易战的谈判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有一定关系，但是不是太大关系。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美国现在的司法系统呢，已经对这些违反美国法律的公司，不管你是大公司小公司， 啊，都会非常的关心，非常的那个看得很清楚。如果说你一旦有越雷池半步的话呢，就会得到惩罚。
嗯哼，魏金生先生，您的看法呢？那么我们也知道，实际上美国对华为是早有防备的。从2008年，华为要这个采购一些美国的这个供应商，就被美国的有关单位不断的以国家安全为由而阻挡。而且从2010年开始，美方就不断的在约谈跟传唤华为的相关人员。所以也有很多人说，就像刚刚陈教授所说，他认为这与现在进行的美中贸易战没有太大的关联性。您的看法是如何？美国为何选在这个时刻来向华为动手？那么这到底是多年调查有了一个初步结果呢，还是与美中贸易战的延烧有关联？您的看法？
我想那个贸易战啊，其实美中贸易战最主要的问题就是要公平贸易，不仅是贸易额了，主要是公平贸易。公平贸易呢，其实就是一个守规矩的问题。中国企业最大的特点，中国所有企业最大的特点就是不守规矩。他不仅在国内不守规矩，在国际上也不守规矩。这次抓这个孟晚舟呢，实际上也就是美国政府用自己的法律在教会中国企业，你得守规矩。至少你在国际社会上，你做一些事儿得守规矩。你违反那个对伊朗的制裁令的话，那这个就是犯法了。所以说这个中国政府其实也应该开始意识到这些问题，就是你要达到公平贸易的目标，必须学会守规矩。
那么陈教授，我想继续请教您的，就是刚刚像魏先生所说的，这个要守规矩，这是美方希望向中国来传达的这样的意思。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在美国也有媒体报道，他们引述了美国商务部的一位前官员，他的看法，他甚至觉得北京对此绝对不会善罢甘休，因为华为毕竟是他以所谓的 pet。这个所谓的宠物的企业来形容华为，这个中国政府对它的重视性，所以认为北京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甚至呢可能扣押美方的这些企业高管来作为人质啊。那么这位前美国商务部官员他就自己说，他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美国企业的高管，我这个星期都不会到中国去，以避免被北京给扣押下来当做人质。您怎么看这个中国政府的回应？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外交部的反应是立即放人，但您觉得北京有没有可能进一步升高对于美国这样做法的一个反制呢？陈教授，您先谈谈您的看法。
我觉得是完全有可能的。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是这也就是以后中美关系或者中美特别是中美贸易冲突的一个常态的问题，就是可能在大的方面已经框架性已经解决了啊，就像就是现在还没有解决了，但是我想的话以后是有机会解决的，但是在小的就是个案的这方面呢，会不断的会发生这种冲突啊。确实就像正如那个你说的一样，华为呢确实是中国企业的一颗明珠吧，也可以说是中国政府的一个 pet， 这是完全是符合事实的啊。他们做的也做得非常好啊，就是这个任先生短短的从几十年的时间把这个企业做成一个全世界可以说是有主导地位的一个企业，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啊。但是呢，就同时呢，也就是像刚才魏先生说的一样，这些公司呢就是必须要符合规矩，要守规矩，要把这个事情要做，要做得漂亮，不但要赢，而且要赢得漂亮。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呢，就是美国的政府呢，还就是美国企业呢，也都会特别要求，特别是现在华为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竞争对手，大家都会要求这个华为呢，就是要守规矩。这个事情一发生以后呢，当了很多中国人包括中国政府的人就会认为这个是对我们的一个打压，就说是你这个是完全是在耍无赖，你是竞争不过我们就开始做这个事情，就说在小的范围内呢，就是对美国企业进行报复呢是完全可能的啊。这个事情也就是跟福建晋华不好意思又提起这个事情来做的事情一样的，美国的司法部呢对福建晋华进行制裁以后，马上中国的那个反竞争委员会呢也对美国的公司呢也进行调查，所以说这个报复我觉得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魏金生先生，您怎么看中方到目前为止的反应？我们来看看，这是中国驻加拿大使馆，他在回应媒体询问的时候呢，他们是这样的表示，他说逮捕一个没有违反任何美国加拿大法律的中国公民， 中方要对这个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表示坚决反对和强烈抗议，还提到中方已经向美加两国进行了严正交涉，要求立即纠正错误做法，恢复孟晚舟的人身自由。我想请魏先生也来谈谈，您觉得下一步北京可能采取什么样的一个措施？另外，加拿大是不是也能顶得住来自中共的压力呢？那么他有没有可能将孟晚舟引渡到美国？
那个首先来讲，像这个中国这些企业所谓做大做强呢，都是按不规矩的手法做的。据我所知，几年前他们就在法国通过了一个法案，把 iPhone 全部下架，不许 iPhone 在法国卖，然后给华为让市场。这种不规矩的做法呢，已经由来已久了。所以中国如果采取报复措施呢，其实在道理上是说不通的。另外就是说这个，刚才提到，说这个引渡的问题，我想美国的司法部门做事呢，它是有根有据的。华为自己发表的声明也承认美国的法律会公正处理这件事。中国政府的报复，我想中国政府一些官员呢，说话都不负责任的。你怎么知道他没有违反法律啊？你从哪知道的？对不对？法院没有判。人家华为都说了，美国会按照法律公正处理这个事儿。你说美国这个没有根据，所以这个说话是他们说话才没有根据的。你怎么知道他没有犯法呢？
好的，我想节目我们这个快评单元呢，在剩下两分钟左右时间，我想交由我们的陈朝晖教授来跟我们谈谈。陈教授，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市场的反应。那么在这个消息传出之后呢，在星期四亚洲的这个很多的股票市场呢是出现下滑的局面。那么您认为今天的美国股市是否可能也会受到这个华为事件的波及？那么这起事件对于接下来我们知道这个美中之间非常棘手的贸易谈判又有可能带来什么样的变数吗？您的看法？
首先呢，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这个事情呢，我个人认为呢是跟中兴情况呢是比较相似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事情呢在从那个中美贸易谈判的上面呢，我认为不是个非常重要的，可能是有关系的，我不能说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呢，可能不是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当然了，就是有些人会可以解读，可能就是美国对中国的一个打压。但是的话呢，我个人可能不是这么认为。所以说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呢，也可以的。就像当时那个中兴的解决一样的，习主席跟川普总统打了个电话，这个问题就解决了。我认为这个事情呢，可能也可以通过同样的渠道呢，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好的，我们也会持续的来关注。那么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点快评的单元。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我们今天的讨论焦点，那就是17年前美国允许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到底是不是一个错误。那我想首先先请魏金生先生，我们看到了下个星期一，其实12月10号星期一就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17周年的日子。我想先请魏先生跟我们谈谈，您还记得当年美国允许这个中国入世其实是经过一长串的讨论和辩论，那么您还记得当时的情景如何吗？美国是以什么样的原因答应了让中国入世的呢？
就是让中国入世的这一派人呢，坚持说中国经济发展了，就可以民主自由了，他是以这个理由说服了这个大家。但是呢，实际上大多数人，当时的大多数的议员从心里头不是不认同这个说法的，而且根据当时的民意调查呢，大多数的就是超过一半的民众，美国的民众也认为这个理由是说不通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在国会里他们通过强力的游说，花了很多钱去游说，很多大公司都在这儿游说，包括克林顿总统亲自出面来说服这些议员，最后勉强通过了这个给中国的这个 PNPR 和 WTO。
是。那么陈教授，我就想请教您了，在当时的这个时空背景下，对中国来讲，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到底具有多大的一个重要性？中国为了入世，他做出了哪些承诺呢？
这个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加入世贸对中国的经济发展，可以说是不是第一，也就是第二重要的因素。最近这20年，就是中国的经济是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然后中国的企业能够到全世界 能够做生意，而且的话在很多领域就是能够成为一个最主导的一个行业。所以说的话，这个呢跟加入 WTO 是功不可没的。
嗯
啊，这个也就是所谓的中国的就是顺应就是全球化趋势的一个最可以说是最好的一个例子吧。你一旦加入了全球化的话，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它的好处可以说是几乎是没有什么坏处，几乎所有东西都是好处。所以说的话呢，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第二呢，就是说当时对中国对 WTO 的承诺，是当时的承诺是做出了非常多的。我不知道就是现在还经常大家能谈到的一个事情，就是当时最后就是世贸就是中国加入世贸的最后一轮谈判，因为一开始经过一轮的艰苦谈判都谈不下来，最后的中国的这个谈判代表龙永图实在谈不下来，最后的话就是那个朱镕基总理来谈的最后一轮，最后的时候就是那个朱镕基就拍板，就是把他就是全部承诺答应了。当时的话他还有个小段子，就说是龙永图不断的跟朱总理就是送条子，就说是这个不能答应，最后的话朱镕基总理就说不要跟我送条子了，我答应了。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做出这些承诺的话，当时对中国政府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难做出的一个承诺。但是做出承诺以后呢，我们看到呢就是实行落实这些承诺呢，做的呢就不尽人意了。
嗯哼，是。那么不仅仅是这个承诺没有得到落实啊，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也让各界关注的是，我想请魏金生先来谈一谈，就是我们现在来看到，就是在2001年，美国的前总统克林顿他是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表这篇公开演说，也就是强力的来为中国入世来进行这个游说。他提到了加入世贸组织不会一夜之间在中国创造一个自由社会，也不会保证中国将遵守全球规则，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它会让中国朝着正确的方向更上一层楼，而且肯定会比入世提案遭到拒绝会更有成效。但是我们看到了，现在不仅仅是承诺有没有落实的问题，而是在中国这个快速的经济增长并没有如美方所预期的带来自由与开放，反而还有人说中国的政治管控要比以前是更加的严格了。我想请教魏金生先生，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这个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中共的本质就是这样，他要维持一党专政的统治的话，他不可能给人民自由，这是两个完全相反的东西。第二个原因就是说，刚才这个陈教授提到了，说这个当时朱镕基很干脆的答应各种条件。我觉得朱镕基比龙永图更懂得共产党。共产党从历史上到现在，他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说的话不算数。当时我就警告了美国人，我说实际上你们以为中共会遵守这些协议，但是实际上呢，中共的承诺他事先就准备好了可以不遵守，对他有利的他就遵守，对他不利的他就不遵守。规矩这个东西不能说你有选择的遵守，所以对中国来说，他让他加入世贸组织呢，实际上对于世贸组织的规矩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对国际经济秩序也是一个很大的破坏。所以现在导致为什么美国不得不和中国开打这个贸易战呢？原因就在这儿，你过去这些世贸组织的条款等等都已经无法控制了，你必须采取新的措施教会中国守规矩遵守法律。
陈教授，您的看法呢？我们知道在今年年初以来，特朗普政府就表明了17年前让中国入世的决定是一个错误，这也引发了各界很多的讨论，一直到现在。那么刚刚魏金生先生也说，他认为17年后美中之间会爆发这场贸易战与17年前的这个决定有很大的关系，您的看法呢？
我认为呢，我还是有一点倾向就是当时克林顿总统说的这个事情，因为如果你不让中国加入世贸，他也会这么做的，是不是？你他加入不加入世贸呢？我认为呢，就是对他的根本的这种行为模式呢，是不会有太大的变化。而相反来说，如果说中国加入了世贸的话，有各方面全世界的压力，就是看着他。如果你事情做得太过分的话呢，会给他做出很大的压力。这样的话是反而呢。会加速它的就是市场化和全球化的过程。所以说总的来说，我认为呢，中国加入世贸 比不加入世贸的对中国本身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呢是要好的，这是第一。但是同时的话呢，就是说就像也像克林顿先生说的一样的，就是中国没有当时不是所有人都认为就是说中国能够确实能够遵守他的这些承诺啊，但是的话呢，这个也算是一个瑕疵吧。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是当时的中国的经济转型的就还没有达到那种转型，中国当时只不过是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他的这些承诺即便不达到呢，对全世界的伤害呢也不是太大的，因为他毕竟就是说做一点那种鞋子啊、衣服啊这些东西，对全世界的伤害没有什么太大伤害，而反而他的对全世界这个经济的贡献呢是非常大的，因为全世界都能够享受这种比较便宜的产品、质量还可以的产品。但是现在呢，就是情况不一样了，因为中国呢现在已经正在进行经济转型，从劳动密集型呢做成就是知识技术型，在这个时候呢，这个规矩就非常重要了，因为你必须要遵守这个知识产权保护，还有就是所有这些一系列的这些游戏规则。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那么你对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经济的损害呢就会很大了。这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就是打这个贸易战的原因吧。
嗯，好的，我想继续请两位来跟我们谈谈您的看法。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这个星期呢也就特别发表了演说，他特别强调呢，美国现在要采取行动对构成世界秩序基础的一些国际组织来进行改革，其中世贸组织就是一大问题。我想先请魏金生先生来跟我们谈谈，您认为美国方面将如何的来对世贸组织进行改革，甚至有人说美国该不该会不会把中国踢出世贸组织呢？您的看法？
我想踢出世贸组织这是一个严重的威胁，不是说完全没有可能，但是呢如果操作的好的话，我想还不至于给它踢出去。但是呢规矩是必须要改的，因为这个世贸组织的最大问题就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它的官员不用对谁负责，因为国际组织都有同样的问题，因为他不会负什么责任，他拖延时间。第二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因为他们不要负责，所以他们倾向于把所有的这个纠纷呢都拖的时间很长，然后最后才做判断，经常的判断呢还是一些模模糊糊的判断，不解决问题。但是对于商业行为来说，你拖延时间就等于把人家拖死，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要改革，当然还有很多细节了，那些专家会在这些细节问题上做出比较好的这个建议。
嗯哼，陈教授您的看法呢？
是，就是说是，WTO 呢是个相对松散的一个这个全球性的组织。所谓松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之间的没有强大的这种就是核实还有就是落实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呢，它是个全球的机构，就是几乎全世界所有的国家都在这个机构里面，所以说是个庞大的一个官僚的系统啊，所以说在这种系统里面呢，要解决一些争端，及时高效的解决争端呢，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啊。为什么呢？就是比方说中国和美国发生的这个纠纷，要通过 WTO 解决的话，可能要五六年，起码五六年的时间才能解决这个问题，而且即便说是这个问题我们现在判定就说是比如说中方胜了，但又怎么样呢？他能够做什么事情呢？他也没有太大的司法权利，所以说的话呢，就是在解决这种争端的这种机制，然后就是解决争端的这个问题上面呢，就是 WTO 呢不是一个成熟的机制。这也就是为什么创普总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进行不是多边的贸易组织，而形成单边的或者说是小团体的机制，这样的话呢能把这个问题呢很快的解决。
嗯，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就到这里结束啊。我们再一次感谢魏金生先生还有陈昭辉教授，感谢您二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所发表的是个人观点，并不代表美国之音，也请您按时的收听收看。我是郑玉文，祝您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